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每一个礼拜天，神给我们这大恩典、大祝福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高兴欢喜，伤心的人就得着，因为神要把高兴欢喜的灵赏给我们，他要使我们因他而高兴欢喜。哈利路亚。感谢赞美我们的主，谢谢耶稣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信息，叫做巧妙的相遇。我想很多人都察觉到了，今天不只是复活节，今天同时是我们华人的清明节。我们华人很看重清明节，所以无论你在哪一个远远他乡，都要。设法回到家里去，要上坟，要扫墓，这个是我们华人非常看重的一个节日。那正巧今天清明节又遇上了复活节，这两个节在一起可不是哪一个人的安排，因为它各有各的算法，清明节跟复活节的计算方法是各不相同的，但是今天。却巧妙地相遇在一起，这一个巧妙，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“好巧啊”，而是神要在这个巧妙的相遇当中向我们的心来说话。我们都非常的了解清明节的氛围。那一首诗，我们从读小学就会背了，“清明时节雨纷纷。”路上行人欲断魂，我们小就知道了，清明的时候很容易下雨，一下雨，阴沉的天气就更加的影响一个人的心情。我们的心情是什么呢？欲断魂，因为我们非常思念已故的亲人，我们非常缅怀从前。和故人在一起的美好，我们里面有一个极深的感情，让我们想到故人不在而心里忧伤。所以清明节的氛围是一个路上行人欲断魂的一个氛围，是你失魂落魄，心里极其的忧伤，忧伤、哀思的原因。是因为那一个人不在了，而这一件事情是无法改变、无法挽回、你无计可施的一件事。这是清明节，所以人怎么办呢？这一首诗还有后两句，这一首诗还有后两句，我们也会背，我们也很爱背的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我们在这样子的哀伤，在这样子无望、沮丧的里面，伤痛的里面，我们做什么呢？这一首诗就叫人借酒浇愁。我找一个方法来让我的愁苦离开吧。我找一个方法让我那一个欲断魂的心情改变吧。所以我就去找欢乐，我就在酒精的里面找欢乐。所以整个的清明节，我们就从这一首诗里面看见人对于无法改变的过去，无法面对的过去，无法面对的心情的伤痛，是无奈的，是无助的。是无望的，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，偏偏碰上了复活节。全世界的教会今天都有复活节特别聚会，复活节的特别的诗歌，复活节特别的戏剧，复活节特别的传福音的行动，在教会的里面一片的欢笑。教会里面还习惯做一件事，特别为了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，就给他们做彩蛋， 把它彩蛋藏在青草里面啊，草地上，藏在各个不容易找到的地方，让孩子们去寻找彩蛋。这个当然有它最早这一个这个活动最早最早是有属灵含义的，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忘记了它的属灵的含义，我们只看到那个彩蛋漂亮，我们只觉得这是一个复活节的活动之一，我们就把活动代替了它的真意，而这个活动给小朋友带来的是欢笑，那蛋有一点麻烦，对不对？所以商家也很聪明，就把巧克力做成了一个蛋的形状。所以呢，今天你去商铺里面，你就买得到巧克力蛋，它不是蛋，它是巧克力，只是它做成像个蛋，然后包了一些金箔纸，花花绿绿、漂漂亮亮的纸，把它包起，你就开开心心的把彩蛋、把巧克力买回家了。然后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复活节要吃巧克力。要吃这个蛋的形状的巧克力，反正就商家得胜，耶稣退场。那无论如何，复活节就是一个叫人欢喜的节。那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心情的里面，我们今天要来思考一下，为什么复活节是一个欢乐盼望的节？为什么复活节是一个对于美好的未来充满了憧憬的一个节？为什么这一个节不需要借酒浇愁，而成为一个阳光正向庆贺的一个节日？原因都在两个字：死活。清明节代表的是死亡，你不可改变的过去；复活节代表的是活过来，充满了盼望的未来，就在死跟活的观念里面，死跟活的经历的里面。我们今天要从这一个相遇来看耶稣的死跟活。我们就简单的从约翰福音里面来看几处的经文，来看看从神而来的生死观是什么，神怎样的让我们看清明，怎样的让我们看复活，怎样的度过这一个好像很哀伤，可是却要跟欢乐相撞的一个日子，哀伤。跟欢乐怎么样能够遇在一起？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读，请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第一章29节。次日，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：“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，我要请你打开圣经，你就补充了这两处经文所有其他神要向你所说的话。我们从第一章的14节里面看到了耶稣的生是道。”成为肉身，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很清楚的知道，马太福音的第一章21节里面，天使告诉约瑟说，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就是耶稣道成为肉身的目的。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，第一章29节，约翰就给他说得清清楚楚。约翰说：“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马太福音里面说，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约翰，施洗的约翰说：“这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他就更明白的。把那一个 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途径跟方法给我们说的明白。所以，耶稣的生与死，他的生是有目的的，他的生的目的是为了死。我们看神的羔羊怎样除去世人罪孽，是耶稣把自己的肉身的生命当做了一个祭物来献在主的面前，如同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用一只没有瑕疵、没有残缺的羔羊献在祭坛上为赎罪祭。你读过旧约，你就知道，这个羔羊是被挑选出来的。这一个羔羊是没有瑕疵的，是没有残缺的。这一个羔羊是完全的羔羊。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，他是父神的独生儿子，他是完全的人，是没有瑕疵的人，是没有罪污的人。这一个人的生命献在祭坛上，为祭物，成为我们的赎罪祭，才是有效的祭物。这一个有效的祭物，为我们成为赎罪祭牲。不止如此，他还为我们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，好像那一只阿撒谢勒被放到旷野里去的羊。他背负了所有人的罪，冲向了旷野。这是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众人的罪，被丢在旷野无人之地。我们的罪就随着他为我们成就的救赎，我们的罪就随着他去到旷野无人之地，而从我们的生命里被磨去了。去到旷野，这一只羊不再被纪念，它身上所背负的重罪不再被纪念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饶恕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那一个罪已经被丢在旷野里，不再被纪念，所以你不要再去把那个罪捞回来。那一个罪，诗人在诗篇里面说，他把我的罪丢在深海里，丢在深海里，不再纪念。你也不要去把你的罪再捞出来，自己责罚自己。那一个罪，你在主的面前认认真真的承认了，认认真真的被悔改了，认认真真的被主饶恕赦免，那一个罪就离开你了，已经去到旷野无人之处，已经被丢在深海里了，不再被纪念了。所以施洗约翰说：“这是神的羔羊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是彻底的除去。”彻底的把我们罪恶的里面带出来，这是耶稣生的目的。生的目的是为了死，死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生。那么，这样子的一位道成为肉身，来到我们当中，彰显父的荣光的这一位神的羔羊，当他还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做什么呢？我们看到第二章，我们看到第二章，这里给我们一个注解，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这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做的事，这一件事 哎呀，你读过圣经，你就知道，耶稣跟他的母亲去参加了一个婚宴，在婚宴上，犹太人非常的快乐，他们有一个极大的快乐是从他们的饮酒作乐里面来。好，我们都知道，在一些的场合，喝酒是一件快乐的事。耶稣跟他的母亲去参加这个婚宴。少幸的事情是那个酒喝完了，所有的宾客都在那里欢欢喜喜的饮酒，酒却喝完了，很扫兴。耶稣的母亲按着人的常情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告诉耶稣一件事：酒没有了。耶稣做了一件我们不能理解的事。就是耶稣把水变成了酒，耶稣把水变成了酒，叫这一些宾客欢欢喜喜，继续的快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会把这一节的经文拿来给自己喝酒的事合理化，就是说耶稣都把水变成酒，可见得能喝酒，那我们就是没有理解。耶稣为什么把水变成酒？他是行了一件神迹，要显出他的荣耀，使他的门徒相信他是从神而来，有大能的，道成为肉身的一位。另外一重的意义是要叫我们知道，人在这个地上有许多的需要。我们需要被满足，耶稣来是满足我们的需要。这一些人需要快乐，耶稣解决他们不快乐的原因，把快乐给了他们。耶稣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。你记得？诗篇23篇的第一节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”人活在这个世上，有许多的缺乏，那个缺乏从你心里的需要而来。你需要什么呢？哎呀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在职场上工作的人都需要事业顺利，做生意的人都需要生意火红。我们一般的人，每一个人都需要财富增加。我们普遍的需要家庭幸福。我们普遍的想要看见我们的儿女有成。我们生老病死是必经的，所以当我们生病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被医治。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，我们需要那个难题被解决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所以在这一切的需要上，他使我们满足。所以这一个头一件神迹，不是轻忽的一件无所谓的神迹，不是单纯的把水变成酒，行了一件奇妙事。让饮酒作乐的人继续饮酒作乐，不只是这样，而是要让我们深刻的体会到，耶稣是使我们里面的需要被满足的神。你在事业上的需要，你在才干上的需要，你的能力上的需要，你钱财上的需要，你友谊上的需要，情感上的需要。生活中的需要，耶稣满足我们的需要，他可以行神迹，使我们的需要被满足，他可以使我们的疾病得医治，他可以使我们心所愿的成就。这是他行神迹的目的，要显出他的荣耀，要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也经历。这是主的荣耀， 他的门徒因为看见了这一个神迹，就相信了他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道成为肉身的主，在我们的生命里解决我们一切的难题，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。但是，不只是这样，如果只是这样，我们来看第18节。到21节，我们看，耶稣去到耶路撒冷，他从迦拿去到了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。犹太人就问他：“你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”因为他一个神迹又一个神迹，在耶路撒冷帮助了一些的人。你自己可以读圣经，看他行了什么神迹。犹太人问他说：“那还有什么神迹？再行一个给我们看看吧。”1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拆毁这殿，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”这是耶稣的答复。听起来像是一个神迹。我们要把这个圣殿毁了。把这个圣殿拆了，这个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，把它拆掉，然后我3日内再把它建立起来。你一听，你就觉得不可思议。这件事如果要成就，必然是一个神迹。犹太人就用他们的眼睛，用他们的对历史的认识、对环境的认识、对于工程的认识，说这个殿，希律王花了46年才造成的。你3天就能够重建吗？从工程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。犹太人以为神要如此的行一个神迹，在他们的圣殿这一个建筑物，他们以为建筑物算数，建筑物是 concern，建筑物 is the matter。21节，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。耶稣超越了他们的认知，超越了他们的眼界，提升到了另外一个阶层，就是不是地上的这一些物质，不是你所看为那一些的需要。耶稣行神迹，更大的一个神迹是他的身体要。被埋在地下，3天以后重新复活。所以21节、21节、19节里面说的3日内重新建立起来，讲的是耶稣被捉拿、被卖，为我们受难。3天以后，他从死里面复活。21节，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。犹太人没有明白，那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，我们明白了。我们知道这个拆毁的殿重新在3日内建立起来，是讲耶稣为我们受死，耶稣为我们复活。一个生命死了，一个生命活了，这是神迹，是耶稣为我们行救赎。为我们复活的神迹，所以道成为肉身的主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不只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又一个的神迹，不是让我们经历我们的难处一次又一次的被解决而已。是的，神行神迹，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。叫我们不欠缺，没有缺乏，但是不止于此，不止于此。所以，我们来看第3章第5节到第7节，有一个人叫做尼哥底母，他想要认识耶稣，他想要进入耶稣这一个很特别的恩典的里面。他在夜间来寻找耶稣，为什么？ 因为他害怕，他不敢在白天大着胆子去找耶稣，因为耶稣是一个被议论的，耶稣是犹太人要捉拿的，他如果去找耶稣，人就会说他背叛犹太教。他去找耶稣，怎么样能够进神的国？他想要进入这个国度。他是个犹太人，他懂得，但是他怎么老觉得自己没有进入这一个国呢？所以他来找耶稣，怎么样能够进到这个国里？第五节到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耶稣说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所以，耶稣给尼哥底母的答复是说，一个人怎么样能够进神的国？两个字。重生，重生就是重新生一次，重新生一次，怎么样能够重新生？你就是要先死，你死了才能够生，你不死就不能够重生。所以这一句话就是耶稣说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从水生，从水生就是我们说的受洗。从圣灵生，就是被主重新来生一次，重新改换一个人。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就与主同死，像埋葬一样，把自己埋在水里面。这一个人过去把他埋葬了，我就死了，把我的过去那一切的无知、悖逆、顶撞。得罪神的种种的行为，整个的世界的价值全都埋在水里，然后在圣灵的里面重新活过来。圣灵做我们的引导，圣灵做我们的教师，我就重新活过来。这个叫做重生。今天我们有很多人是受洗了，可是我们并不重生，这个就是一个悲惨。我进入耶稣的门内，但是我好像还在摸摸索索，神的国到底是什么？必须要重生，重生。一个人怎么样能够重新生？尼哥底母就说：“我这么老了，我能够回到母腹里再生一次吗？”耶稣给他的答案是什么呢？我们会背的，我们会背的。第3章16节，来，我们来背一遍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会背。耶稣给他一个答案：你怎么样能够重生？不是回到母亲的肚腹里，又从肉身再生一次。而是在圣灵的里面重生，在水和圣灵的里面重生。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，我们相信他，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就是我们的确据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把握。我这一个人怎么能够重生？在耶稣基督里。我知道，我这一个灵魂不会灭亡，我会得永生。我在这一个世上，神能够满足我的需要，但是我是一个重生的人，我是一个得救的人，我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是从神而来的，神的独生子，他是道成为肉身。丰丰富富、充充满满的，有恩典、有真理的，我信他，我就不至灭亡，我反得永生。 所以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是重生的人。这一节经文就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作用，而不是只是你的一点，你的需求被满足了。你说：“哎呀，真好，真好，是真好，感谢主，我的事业顺利，真好，真好，感谢主，阿门。我的财富增加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阿门。那我的生命呢？我重生了吗？我确知我。”这一个信靠主的人是不至灭亡、有永生的人吗？我确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不是来定我的罪，而是要叫我悔改、认罪、悔改、被饶恕、被赦免，不是被定罪，而是被赦免。我是一个得救的人。一个得救的人跟一个不得救的人，他的生命气息是不一样的。一个不得救的人，好像在水里面载浮载沉，抓到绳子了就得救了，就有救了。哎呀，手一放松就沉下去了。等一下沉下去，我又来抓那个绳子，我又起来了。就在人生的路上载浮载沉。一个得救的人，是我抓住那个绳子，我不放，出离水面，出离污泥，出离泥沼，走在干地上，走在坚硬的磐石上。一个得救的重生的人，跟一个没有重生的人，他的生命现象是不相同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耶稣在这里说，他来是要拯救我们，不是来定这个罪、定那个罪，然后让你一直活在罪恶的愁苦的里面，而是来到主的面前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饶恕赦免我们。我既得了饶恕。得了赦免，我多么宝贵这一个得救，我多么宝贵这个饶恕和赦免，我就不再活在罪恶的里面，我成为一个重生的人。这一个重生的人有不一样的生命现象。我们来看第四章，第四章12节。第四章12节，这是一个妇人说的。这个人在撒玛利亚，在井旁，耶稣与他巧妙的相遇。耶稣跟他说：“请你给我一点水。”他们两个就对话起来。耶稣跟他说：“你要喝我给你的水。”这一个妇人就不能理解，这个妇人说：“你连水罐子都没有，你还问我要水，你还给我水喝，你比他大吗？你给我水，你比他大吗？”13节、1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回答说：“凡喝这水的，还要再渴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耶稣给他的答复超过他所能够明白。他的眼睛看到的是那一口井，他的眼睛看到的是喝水要用水罐子打，他的眼睛看到的是我的人生，我努力，我的生活，我努力。耶稣的答复是说：“是，你喝这个井水，你还会再渴。你的事业顺利了，你还会再渴。你达到了顶峰了，你还会再渴。你的财富增多了，你还会再渴。你的疾病医治了，你还会不满足。你的问题被解决了，你还会。”有新的问题，这一个妇人 被耶稣回答说：“喝这个水还要再渴，但是我有一个不一样的水，你喝了永远不再渴。那一个水会在你的里面成为泉源，一直涌到永生。”他们继续的对话。他说：“我要喝，我要喝。”耶稣指着他的问题说：“那把你丈夫叫来喝嘛。”把你丈夫也叫来喝，这就是他的痛处了。他说：“我没有丈夫。”耶稣指出他的问题：“对，你在名义上没有丈夫，你在名义上有五个丈夫，你曾经有过五个丈夫，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。没错，你说的没错。”你没有丈夫，因为那个人没有跟你成为夫妻，你们是有夫妻的生活，但是他并没有成为你的丈夫。这一个妇人人生最脆弱的地方被耶稣指出来。她的脆弱在于她极其的需要满足。他的脆弱在于他极其的需要感情，他的脆弱极在于他极其的需要有一个人在他的旁边，这是他极大的需要。因此，他非常努力的去喝这个水，怎么喝怎么渴，五个丈夫都离去，都不满足，现在这个还不是他的丈夫。意思是说，没有一件能够满足他的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寻寻觅觅，用各样的方式要满足我们里面的成就感，要满足我们的渴望，满足我们的这个那个，但是谁能够使我们真正的满足？这个妇人一被击中她的弱点，她明白这个人不是普通人，这是从神而来的弥赛亚，这是我的救主。所以把水罐子一丢，就出去告诉别人：“你们来看，我遇见弥赛亚了，我与弥赛亚，我与我的救主相遇了。”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生命的改观。这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不再只是喝水得饱足，是生命得饱足，生命被改变，这是一个重生的生命，这是一个与神相遇的生命。他出去告诉别人，耶稣知道我，他很丢人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很丢人的历史，都不要讲。本来不愿意讲的，他敢讲。他出去敢于告诉别人他的不堪，为什么讲？不是自己那个不堪有多好看，有多好听，而是耶稣挽回他的生命有多宝贵，是耶稣在他的生命里面触动他有多么的真实。所以他出去传讲耶稣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他生命的改变，这是他的改变。我认识一个弟兄，他是一个摄影师，他不要认识主，他的妻子在教会里面聚会，热心爱主，服侍主，他不要，他觉得那与他无关，他要抽他的烟，他要过他的生活，他是一个小有名气哦，或者大有名气，我觉得可能大有名气是我无知，是一个摄影师。财富有财富，生活品味有品味。他不要去教会，结果他去检查身体，他得了癌症。那个医生跟他说：“你这个癌症我们没办法治疗，这个是30年前的事。”他说：“我们没有办法替你开刀，我们必须给你做化疗，因为你那个肿瘤长的位置太不好了。” 没有办法动手术，肺癌那个肿瘤，切除那个肿瘤会伤到他的心脏。医生说我不敢给你动这个手术，所以我们要给你做化疗。他回家就哭了。30年前，化疗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东西，他不肯，他就在主的面前，没，不是在主的面前，他就哀伤的，觉得自己要死了，没办法。他的太太不放弃，就一直为他祷告，然后在教会里面请小组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，请教会为他祷告。大家就在教会里面祷告、祷告、祷告、祷告，说他要来信耶稣，他要得医治。他不要，医生跟他讲，你在还没有做这个化疗之前，你得做一件事，就是你得戒烟呐。哎，他说这我做不到，我16岁开始抽烟，抽到现在，那个时候他60岁。他说我不行，我这个我做不到。医生说，那你做不到，我也没办法。所以教会的人就一直为他祷告，一直为他祷告。有一天他就觉得，是啊，我为什么还要继续抽烟呢？我都癌症到这个地步了，说不抽就不抽，他觉得好神奇哦，怎么马上就可以不抽了？太神奇了，他也不知道原因。后来医生打电话给他，说谢先生，你到医院来一趟吧，我想给你再做一个检查。不是他自己去求医生，是医生来找他，他就去了。医生一照就问他，你这几个月做了什么事？他说我什么事也没做。他说你的肿瘤可以开刀了，因为那个恶性肿瘤像一个手指头一样，张牙舞爪，可是你的肿瘤变成了像鸡蛋一样。圆滑一个，这个可以动手术了，高兴得不得了。教会里面的人更高兴，谢弟兄就知道了，这是他太太在教会里面祷告带来的祝福。他因此屈膝在神的面前说：“我要受洗，我要归给你。你太奇妙了，我不配。”我不配得这个恩典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恩典。他回去跟医生、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说：“你祷告祷告，神再医治你，你就不用开刀。”他说：“我不配。”所以他回去跟医生说开刀，后来就真的开了刀。他从此以后跟主说：“我的生命是重生的生命，我要把我自己献给你，我的才干就是摄影，我要把我的才干献给你。所以，他就在，我有一点忘记了，已经30年了，我忘了他是多久把圣经读完了一遍，好像是在他去被医生叫回去检查之前，教会的人一直为他祷告，他就决定读圣经，他一个月把圣经读完了，一个月把圣经从头到尾读完了。他就跟主祷告说：“我要把你的话传给别人。我不会讲话，我没有口才，我只会拍照，所以我要把你的话用我的摄影机拍出来，去告诉人。所以每一天，他早上起来读完圣经，在主的面前被圣灵充满，他就出门去拍照。后来他办了一个摄影展。”在全台湾巡回展出，在摄影展的当中，他自己亲自在场，每一天他都在现场，每一天他告诉别人，耶稣为他行了何等大的事。为什么会有这个摄影展？这个影片的，这个照片里面所显出来的经文是什么意思？每一天他都在他的展览场，不是为了他的作品可以卖多少钱，而是为了他在主的面前，这一个重生的生命要荣耀主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奇妙的大恩典！有另外一个人，在他的生命达到高峰的时候，在他的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，他的心里非常的空虚，他还没有信主。这个人才30多岁，他的事业就达到了顶峰， 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金钟奖。这个对一个年轻的新闻从业人员来讲是很稀奇的，很多人恭喜他，他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跟名流在一起，出入奢华的派对，因为他要做采访。要采访那些名流，采访那一些高官，所以他接触的都是这种人，进出的都是那些奢华的场所，很出名。他得了一个奖又一个奖，他心里面空洞到了一个极点。他说：“难道这就是我的人生吗？这就是我的人生吗？”我每一天就是进出这些奢华的场所，跟这一些人哈拉交际应酬嘛。他的节目做得非常好，非常有专业性。他说：“我的人生就是这样。”神给了他一个机会，有人邀请他去做一个特别的节目，去到南极，在那个极地冰冻的地方。走了8个小时冰上的路，一个女孩子哦，很年轻，很漂亮，就在那个当时，她听到上帝跟她说话，因为她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嘛。她常常问自己，我的人生就是这样。她没有信主，但是她读圣经。他觉得圣经是一个充满了智慧的书，所以他把圣经读了一遍又一遍，只是他没有去过教会。他那一天听到神跟他说：“你的手中有麦克风，你的手中有话筒，你愿意为我拿这个话筒吗？”你愿意透过你的话筒传讲我吗？他跪下祷告，把自己交给神，立马打电话给教会里面一直关心他的人，跟他说：“我要受洗。”神顾念每一个寻求他的人。他不认识这一位神，但是他以神的话为宝贵，他把圣经读了一遍又一遍，享受神的话语，追念这一位神。他不知道要去哪里找这一位神，他自己一个人就去了以色列，自己一个人就去把圣经里面说耶稣走过的地方走了一遍。他不知道神在哪里。不知道怎么样寻求这一位神，神在他事业的顶峰向他显明，他放下了他的事业，为主而做，为主而拍摄，为主而做节目。谢谢主，这是一个生命真实与主相遇以后的不一样的人生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大功。耶稣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，给了我们不一样的人生。复活的主给我们真正的平安，复活的主。给我们不一样的人生。主的门徒如此，今天神的儿女也如此。你真的与主相遇，生命重生，你的人生就不再一样。罗马书第4章25节有一句话，你如果有圣经，你可以打开来看罗马书第4章25节，我读给你听。现代中文的译本，耶稣被交出去受死，是因为我们的罪；他复活是为了使我们跟神 恢复正确的关系。当你跟神有正确的关系，你是一个重生的人，你的人生不一样。耶稣的死是为了我们的罪，耶稣的复活是为了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。有一首诗歌，我读给你听，是我初信主的时候唱的一首诗歌。每逢我们领饼领杯，唱这首诗歌，我读给你听。咒诅他受，祝福我享，苦悲他饮，爱宴我尝，恩爱高深，谁能测量？我的心呐，应当歌唱。咒诅主为我受了。祝福他给了我，苦杯他喝了，给我的是爱宴，福杯。这样子的爱何等的高深，是我无法测量。因此，我的心要歌唱，我的人生要改变。我们一起站起来，在主的面前。有一些的思考跟祷告，你跟我都是蒙主恩的人，我们的人生观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生死观是什么呢？我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呢？复活的主为我死而复活，他在我生命中占什么地位？他在我生命中的比重有多重？我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？我为他而活，一个礼拜2小时，每天5分钟，是吗？他在我生命的比重是多少？他的复活使我与我的神恢复良好的关系，够良好吗？它使我与神恢复正确的关系，够正确吗？够良好吗？够亲密吗？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的？清明节，你还像世界上的人一样忧伤吗？觉得无奈吗？总在回想过去吗？能看到未来吗？能看到主复活在你生命里的未来吗？能够超越你的眼见，定睛在主的身上吗？认定复活的主是我的主吗？愿意我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吗？愿意我的生命是主掌权的生命吗？复活的主在我的生命里占多大的位置？我们有一点思考，我们也有一点的祷告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在你祷告的当中，在你思考的当中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帮助我们，诗歌不用太大声。
我。
也是我们向你来献上感恩，主，谢谢你让我们貌似要在极其的哀伤的当中度日，你却将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。谢谢我的主，谢谢我的主，让我们可以一同来欢呼，可以一同来歌唱复活的救主。也是我感谢你，你的复活把我从死亡忧伤的里面释放了出来。谢谢主，你的复活把我从迷茫的路上带出来。谢谢主，你的复活使我大有盼望。我的主，我的神，在你的面前献上感恩。谢谢主，我不是无奈无助的人，乃是有复活的主在我的生命里，是我的盼望，是我的喜乐，是我的欢呼，是我的方向。谢谢我的主，让我向着你而去。让我向着你而去，向着复活的主而去，向着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方向而去。谢谢耶稣，谢谢主，你向我们的心所说的话，我们存记在心。谢谢主，你引导我们走人生的路，我们顺服于你，跟随你前行。愿复活的主在我们的生命里显出你的救赎大功，显出你的复活大能，叫我们不再一样。谢谢我的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。拍掌将感谢归给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跟你边上最少五个人说，谢谢主，让我与他相遇，我重生了。谢谢主，让我与他相遇，我重生了。谢谢主，让我与他相遇，我重生了。谢谢主，让我与他相遇，我重生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赞美主。各位重生的人，请坐。